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7月14号，公元2013年8月2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杰古多藏人誓愿推动内部团结；洛桑森格表示，西藏自治符合印藏中三方利益；西藏青年会要求尼泊尔归还自焚藏人遗体；华人学者李江林表示，中国牧民定居政策前途堪忧。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提高藏人民众的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生活习俗以及卫生观念等，在西藏康区杰古多小苏莽乡让多村桑丹曲林寺的组织下，举行了杰古多第二次涅杰措姆提高团结与功德大会。在大会上，藏人们誓愿要推动藏人内部的团结。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现居印度色拉寺的僧人顿玉向本台驻印南记者表示，杰古多和色达各地寺院的高僧大德和上万名僧俗、环保人士及学者出席了从本月15号至17号在桑丹曲林寺举行的第二次内界措姆提高团结与功德大会。与会的高僧大德们以搞好藏人内部团结、不进行内斗、保护西藏语言文化以及农牧民的生活各方面，向藏人民众进行了详细的开示。在大会最后一天，几百名藏人誓愿要推动藏人内部的团结。据介绍，在大会最后一天，让多乡藏人平措南杰带领的雪域黑帐篷保护会举行了搭帐篷、悬挂佛旗、朝清歌、遮普鲁、打酥油等展览活动，重现藏人传统生活方式，并发扬正在消失中的西藏传统风俗习惯。第一次内杰措姆提高团结与功德大会于2012年8月份在让多乡萨迦派查日寺举行，受到广大藏人民众的欢迎和赞美。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日前在接受印度媒体的专访时强调，西藏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权利，对印度、西藏和中国都有益。新德里当局应该视此为核心问题进行关注。9月17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接受了印度电视新闻台 ChinesNews 的专访，就境内自焚抗议事件、藏中对话以及西藏问题对北京和新德里当局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在提到境内120起藏人自焚抗议中共统治事件时，司政洛桑森格表示，
This is a really sad chapter in Tibet's history. Clearly,
这是西藏历史中悲惨的一段记录，同时也清楚地证明了中共当局实行的压制性政策在西藏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共当局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并重新审视治藏政策，让藏人享有自由。洛桑森格也重申了藏人行政中央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同中国政府就西藏问题展开对话的态度。他说，因为流亡藏人相信追求名副其实自治权利的中间道路才是西藏问题最实际的解决方法。在被问及是否觉得印度政府 没有对西藏提供足够帮助时，寺政洛桑僧格指出
We are a guest here and our host India is treating us as much as it can. As I said, India has done
藏人在印度是客人，作为主人，印度政府和人民向我们提供了最大的帮助。藏人们没有任何不满和抱怨，但是我们希望印度官民能够谨慎地研究西藏问题对印度的影响，比如说印度的领土安全、生态环境以及政治等方面。
We do wish India and China have good relationship, but we do also know that Tibet as an autonomous buffer zone will be of benefit.
罗桑僧格强调。大家都希望印度和中国能够保持和谐的关系，但是印度也应该看清，一个享有名副其实自治权利的西藏将会成为两个大国间的缓冲带，对各方都有利益，所以西藏问题应该被新德里当局视为核心问题。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总部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会于今天20号发布新闻声明，要求尼泊尔当局无条件归还自焚僧人伽玛额顿嘉措的遗体。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西藏青年会副会长丹增斯曲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西藏僧人伽玛额顿嘉措于本月5号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大宝塔周围自焚牺牲，终年38岁。目前这名自焚僧人的遗体被尼泊尔警方保管，因此我们强烈要求尼泊尔当局立刻无条件归还自焚藏人的遗体。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进美在新闻声明中表示，至于自焚僧人的遗体，我们提出两项诉求。第一，把自焚者遗体归还给当地西藏社区。第二，按照西藏传统习俗安排葬礼仪式。声明指出，尼泊尔是一个拥有丰富宗教文化的国家，佛祖释迦牟尼也诞生在尼泊尔国内。尼泊尔政府和人民始终坚持和帮助当地西藏难民，为此我们永远感激。声明中继续指出，这是在尼泊尔发生的第二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之前2013年2月13号西藏诸古主责仁波切自焚，尽管全球流亡藏人和国际社会请求尼泊尔归还自焚藏人的遗体，但遗憾的是尼泊尔自行处理了自焚者遗体。西藏青年会副会长丹增斯曲表示，我们希望尼泊尔当局这次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将第二位自焚僧人的遗体归还给藏人，自焚者的精神应值得尊重。声明最后指出，作为全球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之一，西藏青年会代表全球各地藏人和佛教徒，强烈要求尼泊尔尊重和坚持人权价值，维护死者尊严。西藏青年会还决定向设在印度新德里、美国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等地领事馆以及国际人权组织致函，促使尼泊尔当局妥善处理自焚僧人伽玛额顿嘉措的遗体。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华人学者李江林近日撰文，对中共当局在西藏等地实施的牧民定居政策进行了分析评论，指出这一破坏上千年游牧传统的国策前途堪忧。近日，《动向》杂志刊登了由旅美华人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何时叫停牧民定居》。李江林在文章中介绍了中共政府的游牧民定居工程，从2001年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开始试行，2008年在全国开展，以及在稍后成为中国国策等的背景。 表示这一定居工程涉及到约100多万游牧民的生存，其中藏人占多半。作者表示，定居工程对牧民逐水草而居，以及草、畜、人互相依存制约的平衡关系进行了破坏，打破了上千年的传统，并指出许多已经建成的定居点空无一人，因此批评当局在进行这一改变百万游牧民持续了几千年生活方式的决策时没有慎重考虑。另外，定居工程的投资按照当初的规划应该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与牧民一起承担，但最后还是牧民自己的投资成了主要部分，而牧民们的资金来源除了卖牲畜就是向政府贷款，这两个选择都让大家今后的生计面临了巨大的困难。作者在文章结尾写道，牧民定居工程的决策和进行前途堪忧，什么时候被迫叫停，我们只需等待，用不了几年就会有结果。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很多就是中国的很多历史里面，当时就是说，四川的总督就是说率兵前往拉萨时，就是说经过比如像康定到理塘到巴塘以后呢，许多西藏的历史里面把这个时期呢，就是说派兵经过的这些地方呢，就是说开始就是说从西藏就是乌达喇嘛的就属下呢，重新就是说回到满清皇帝的就是说管辖之内，因为1751年派的这些军队，他所到之处其实他是路经康定的，就是说康巴的很多地区，但是呢，中国的很多历史里面呢，把当时的把巴塘、把云南的，就现在的，就是说巴塘、理塘、康定以及很多地方，所谓的就是划归四川、划归云南，就是这件事实间就是形成的这么一些历史，其实只是经过。所以呢，有很多历史里面从，鸦片扩张的政权的下属呢，回归到就是说满清皇帝的管辖，它有很多这么一些记载。但是我们从满清皇帝的信件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满清皇帝他知道就是整个西藏的局势已经平稳以后，所派出的军队就全部就是撤回。这以后就是公元1755年左右，就达赖喇嘛患了伤风感冒以后，满清皇帝也曾经专门派出就是满清皇帝的御医前往就是医治，以及到公元1757年，其实达赖喇嘛就是格桑贾苏圆寂。西藏的政务由驻噶伦共同管理书院，后通过西藏的噶伦管理和整个社会共同生意，一直推举柳木糊涂格图为摄政王，驻藏阿巴把这一决定上奏清皇。其实达赖喇嘛于公元1757年就是圆寂以后，原来就是有几个噶伦他共同管理，现在从七十达赖喇嘛开始就是西藏这一政治体制，与达赖喇嘛圆寂以后，大家共同推举一个摄政王，那就是说一直到达赖喇嘛成年，这一制度是从1757年开始形成的。我们从就说上述的就是五十达赖喇嘛圆寂到七十达赖喇嘛就是说1757年圆寂，总共76年间，就说西藏与满清关系间呢，我们认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点呢，就是与五十达赖喇嘛时期不同，就是说在整个这西藏呢，就是发生了四件大事。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